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讲周亚夫临危受命原案背后架刀。为了扫清拦在路上的障碍，叛军的刘辟先是将进攻的目标盯住了梁国。从这里啊，就看出血脉的远近来了。梁王刘武是汉景帝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当然不可能和刘辟等人一起造反，所以呢，也早就做好了准备，严防死守，尽最大的努力，在自保的同时给叛军以杀伤。因为叛军早有准备，所以在起兵之初，各路叛军是连战告捷，汉军和支持汉军的诸侯王的军队只能纷纷聚成死守，并不断向汉景帝告急。因为齐王刘江吕和梁王刘武这两处直面的是叛军的主力部队，形势最为危急，所以告急文书雪片一样飞向长安城。汉景帝接到各处的急报，虽然早有一些心理准备，但毕竟没经历过这样大规模的叛乱，还是难免慌张，立刻将晁错等大臣们找来商议对错。晁错认为汉景帝应该御驾亲征，坐镇荥阳，鼓舞士气，堵住吴楚这一路叛军的主力，自己呢可以留守长安，镇守关中，然后再派得力的将军去齐国协助防守。这里啊，晁错的这个建议就纯属于书生之见，基本没什么实用价值了。别的不说，以汉景帝的经历，从没见过刀兵到了前线，除了添乱，基本起不到什么正向作用。唯一的可能估计就是将敌人的火力全部吸引到自己这里，让叛军能毕其功于一役吧。汉景帝当然不同意这个建议，见晁错在这方面也给自己出不了什么好主意，汉景帝也不问晁错了，开始自己琢磨身边的可用之人。这里的汉景帝已经开始暗暗怨恨，或者说迁怒于晁错了。怎么，你提出的削藩建议现在搞得天下大乱，你又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将自己这个皇帝置于危险之中，架在火上烤吗？正在汉景帝焦头烂额苦无良计的时候，突然想起，哎，自己的父亲汉文帝临终前的嘱托，急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对呀，不是还有周亚夫呢吗？汉景帝立刻召周亚夫前来，拜周亚夫为将军，提升为太尉，让他领军去对付吴王和楚王那一路叛军。周亚夫领命从容而去。这边暂时放心了，还有齐国和赵国方面的叛军怎么办？这时汉景帝又想起了自己那位因为得罪了自己的母亲和弟弟辞职在家的表兄弟窦婴。汉景帝强行将窦婴从家中请出来，拜为大将军，负责对付齐国赵国方面的叛军。窦婴推辞不过，接受了。窦婴又推荐栾布和利季担任将军，做自己的助手，汉景帝一一同意。说起来呀，这两个人也不是无名之辈。栾布出身低微，因为当年梁王彭越对其有知遇之恩，在彭越被刘邦诛杀后冒死出计，刘邦要将其烹死，栾布从容不迫，对刘邦慷慨陈词，述说彭越的功绩，刘邦感其忠义，释放了他，并委以重任。后来栾布做到了燕国国相的高位。那个利季就是吕后死后劝吕禄主动放弃兵权，利季卖友中的那位主人公。 窦婴命令栾布带领一队人马前去救援齐国，立即带领一队人马去攻打赵国，自己准备带领部分人马前去荥阳坐镇，作为各路人马的总接应。就在窦婴准备出发还没出发的时候，有故人求见，这个人叫袁盎。这个袁盎也是个大大的名人，其出身也很低微，但是在做官后以正直敢谏而闻名。在周勃等人诛杀吕氏一族，汉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周勃因为功劳巨大颇为骄傲，就是袁盎直言向汉文帝进谏，认为周勃的表现只能算是个功臣，不是忠臣，因而引起汉文帝注意，周勃也大为收敛。但是同时袁盎也彻底得罪了周勃。可是在后来周勃霸相身陷凌陨时，又是袁盎挺身而出申明周勃无罪，最终使得周勃被无罪释放。在汉文帝时期，淮南王刘长因为骄纵犯罪死于流放途中，世人纷纷谴责汉文帝时，又是袁盎及时开导并帮助汉文帝处理好淮南王的后事。袁盎在朝中威望很高，但是同样的因为直言敢谏也得罪了很多人，后来不得不被调离京城。一番辗转后，袁盎被任命为吴国相国。此时的吴王刘辟虽然还没有发动叛乱，但是已经非常的桀骜不驯。袁盎到吴国后，在自保的前提下，也曾多次劝谏吴王不要谋反，后来袁盎告老回乡。说起来啊，袁盎和晁错都算得上是对汉朝忠心耿耿的臣子，但是这两个人又是生死的冤家对头，素来不和，后来一直闹到即使在公开场合，只要一方在，另一方必然离去，二人从没在一起说过话。所谓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袁盎通过窦婴向汉景帝建议杀掉晁错，乱兵自退。谢谢大家。